新约概论。在我们没有谈到新约圣经的本文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新约圣经是怎样编成的。新约27卷书的第一卷大概写于主后50年，以后经过约有50年的时间，新约的各卷才陆续的写成。换句话说，在主升天后的20年间，教会没有一本写成的书籍论到主耶稣的事，但是他们也不是没有圣经，他们仍保有旧约圣经。当保罗对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所指的就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是为新约圣经铺路的，旧约是预备人的心，当基督来的时候可以接受他为救主。因此我们说，旧约预言基督，新约见证基督。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应验。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新约和旧约合在一起才是一部完全的书。有旧约没有新约，则注释没有结论；有新约没有旧约，则万事无从起始。有新有旧才是全书。在新约没有编成以前，已经有了很多福音书和书信在各教会中诵读引用。因为时光之易逝，使徒们接二连三地被主截去，过去他们常有机会听到使徒亲口讲述主的生平和教训，现在已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因此教会觉得有必要把使徒所写的基督生平，就是福音书和一些书信编辑起来，以供教会聚会的时候使用。新约圣经在编纂上并不是一下子就审核编定的，而是渐渐的慢慢的形成的，并且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完成的。正如有说，新约圣经共有27卷，一般圣经学者都把它分为4部分。第一部分是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第二部分是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第三部分称为书信，书信也分2部分，有保罗书信和普通书信。保罗书信共有13卷，其中包括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立门书。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是单独的一本。另外普通书信有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和犹大书。第四部分是预言，就是启示录。新约的开始是那位被钉十字架、受苦舍命、复活升天的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一生行迹的记述。这个记述称为福音书，因为他的降生带来罪世上空前绝后的大消息。好消息就是沉溺在罪中的人有了得救的盼望和把握。福音书共有4卷，按照圣经编排的次序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4本福音书中，马可福音写成的最早也最短，路加福音的篇幅最长。马太、马可与路加3本福音书的内容多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又称为父类福音或对观福音。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一直在等候弥赛亚，就是他们的受膏君来到，所以马太福音的内容偏重在见证主耶稣是君王，是犹大的狮子。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当时的罗马是重实践的， 所以马可福音中的基督是一位不停工作的人，正如经文中所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束价。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给罗马政府的一位官员提阿菲罗的私函。提阿菲罗是希腊人，希腊人崇尚智慧和人本，因此路加就根据史实来向提阿菲罗证明基督是完人，是人子。约翰福音好像是一对大鹰的眼，看得高望得远，也把人的视线从地平上引到父怀里，使人看到高高在上者的荣美。约翰福音是写给全世界的人，所以他说神爱世人，并且他也是提示人一条得永生的道路。他说单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四福音写作的对象不同，见证的目的有异，因此其内容的重点也各有所长。马太福音记载的方法是主题性的，就是说他将同一类的事迹都编排在一起写出来，如十三章一连串的比喻。马可福音是历史性的记载，历史着重时间，马可福音是耶稣生平的时间记录表。路加福音是叙述性的，叙述注重描写，所以路加福音中有最美的文字，有最生动的比喻。路加福音被称为罕有的文学杰作。约翰福音是论文式的写法，多重在耶稣和犹太人的辩论，论文需要有试题有论证，所以约翰福音的写法是一个事实，一段论证。四福音写作的方法虽然不同，却都是见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生的事情。从马太福音来看基督，我们看见了那位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犹大之师。从马可福音中看基督，我们看到那位来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并且舍命做多人赎价的圣徒。从路加福音中看基督，我们看见了那位满有爱心、同情、怜悯的完人。他自己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从约翰福音中看基督，我们看见了那位从太初就与神同在，借着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却仍然在天上的神子，因着在十字架上的被高举，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向普世昭示他无比的大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四福音看基督的生平，我们看见他是君王，他是圣徒，他是人子，他是神子。四本福音书是基督的完美画像。现在我们分开来看各卷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作者是税吏马太，也就是使徒马太，又名利未。关于马太的生平我们知道的有限，在马太福音九章九节中，我们看到他的被招，我们知道他是个税吏，他一定是被人所恨恶的，因为犹太人最恨他们自己的人在统治他们的人手下做事。无疑的，马太除了被人认为是卖国贼之外，别无是处。但是马太有一样恩赐是别人所没有的，门徒中多数是渔夫，对于写作他们必然是不很内行，但马太在这方面却有专长。当他坐在税关上，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起来撇下一切的跟从了耶稣，只留下一样东西，就是他的笔。马太就用他对文学的技巧写了这本福音书。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向他们证明基督是大卫的后代，是所应许那位要坐在 大卫宝座上，直到永远，执掌王权，直到万代的弥赛亚。马太福音的特征，马太福音是为犹太人而写的。马太福音的主要信息之一，就是证明所有旧约的预言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所以他必定是弥赛亚。在整本马太福音中，有一句话出现了16次之多，这句话就是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名字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他的逃往埃及，婴孩的被杀，约瑟在拿撒勒的安居，和耶稣在那里长大。耶稣用比喻骑驴进耶路撒冷，被卖30两银子。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兵丁年秋分他的衣服。马太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表明旧约的预言如何逐渐地应验在耶稣的生平当中，迫使犹太人承认耶稣是弥赛亚。马太福音的内容可分几个重点，第一，主要是对犹太人，因此当那个迦南夫人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第一个回答是，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当主耶稣打发1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嘱咐他们，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马太福音虽是以犹太人为主，但他也不忽略外邦人。正如8章11节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又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又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等等。马太福音的第二个重点是律法的赘述。律法是犹太人所尊重的，犹太人自小就要受律法的教训，背诵律法的条文。但是旧约的律法是人所不能行的，因此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耶稣为属他的人立了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登山宝训。这天国的律法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马太福音的第三个特点是论及教会。在弗雷福音中，马太是唯一的一本提及教会的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四个特点是预言，特别是记述了耶稣所说关于他的再来，关于世界末了，关于审判。马太福音24章即是一例。另有3个比喻是有预言性质的，是马太独记的。第一，10个童女；第二，按才干受责任；第三，绵羊山羊。马太福音的第五个特点是注重教训。在马太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被有系统的编排成5个部分，而这5部分的教训都与天国有关。第一，登山宝训是国度的律法；第二，国度里领袖的责任；第三，国度的比喻；第四，国度里谁为大和宽恕的道理；第五，王的再来。马太福音最后一个特点是耶稣是王。从家谱开始，马太就证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在马太福音用的比任何其他的书都多。博士们来朝拜的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骑驴进耶路撒冷也无疑是宣布他是君王。在比拉多面前，他接受了王的称呼，甚至在十字架上，在他的头椅上钉的牌子也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在马太福音中的耶稣是生下来做王的耶稣。 他是那一位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那一位。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又名约翰。新约中对他的记载很多，他是耶路撒冷一位广行善事名为玛利亚之夫人的儿子，他的家也是早期教会信徒们经常聚会的地方，所以马可从小就生活在基督徒的团契中。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当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他们带了马可同去。后来因在途中遇到困难，马可中途折返。马可回去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臆测，但无论这次回去的原因如何，对马可来说，这一次的失败是有很大的教训的。到保罗和巴拿巴第二次要出外布道的时候，马可的去留成为保罗和巴拿巴争执的焦点，以致彼此分开。在教会历史中曾有一段日子没有记载马可的事，传说他去了埃及，在亚历山大城创立了该地的教会。当保罗晚年在罗马监中写信的时候，马可又再度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不再是那一位懦弱害怕的少年人，他成了保罗传福音有力的助手。保罗在罗马监中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他提到马可，在他给腓利门的信中，马可的名字也列在他的同工之中。当保罗的死期将近时，他写信给提摩太，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福音的事上与我有益。”这与当年保罗反对巴拿巴带他一起去传道的情况截然不同。无论如何说，保罗在晚年临死之前所要的人是马可。马可福音的特征，马可福音是一本记载耶稣生平最详细的书，它以简要和富于戏剧性的笔法把耶稣的一生活化在人的眼前。马可也特别注意耶稣的神性，他的福音书一开始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便是一个信仰的告白。他是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他所信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在他的福音书中，主耶稣的神性和权柄不住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对马可来说，耶稣不只是人在人当中，他也是神在人当中，用他的言语和行为来吸引千万人的心归向他。马可福音也充分地表现了耶稣的人性。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被称为木匠之子，马可却称他是那木匠。在马太和路加的记载中，耶稣受试探是被圣灵引到旷野，马可却说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马可也特记述了耶稣感情方面的表现，向耶稣望天叹息，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耶稣就怜悯他们，他诧异他们不信，他动义怒。也只有马可告诉我们，当耶稣看见那年轻的财主就爱他。耶稣感到饥饿，耶稣觉得疲倦，想要休息。从马可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和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在马可给耶稣的画像中，使我们看到谦卑的主与我们何等相近。路加福音作者是路加，从教会的传统一直相信第三本福音书是出自路加的手笔。在古代，将一个名人的名字加在一本书上是很普通的事，但路加在早期教会里 并不是一位名人，若不是他自己写的福音书，没有人会把他的名字加在上面。路加是外邦人，他也是全部新约著作中唯一的一位作者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操医生职业的人。路加福音是写给提阿菲罗的，提阿菲罗是罗马政府的一位官员。关于提阿菲罗这个人，我们将在《使徒行传》中较详细的谈论他。路加福音的特点，路加福音的第一个特点是对历史背景的记载特为精细，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现。施洗约翰的出现是在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尼尼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路加福音是外邦的福音，提阿菲罗是外邦人，正如路加一样。在该书中没有一件是外邦人捉拿不当或不懂的事。路加以罗马王的年号作为日期的开始，路加不像马太那样注重旧约预言的应验在耶稣身上，他很少引用旧约，他常用与希伯来文同义的希腊字来代替希伯来文。第三，路加福音是一本祷告的福音，在耶稣生平中的重要时刻，路加都告诉我们耶稣在祷告。耶稣受洗的时候祷告，耶稣在选十二个门徒之前祷告，在他询问他的门徒他是谁和他第一次预言他受死的时候他祷告，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祷告，在十字架上耶稣祷告。只有路加告诉我们在彼得受试炼的时候耶稣为他祷告，也只有路加记载了两个祷告的比喻，一个是半夜去求朋友，一个是不义的官。第四，路加福音是妇女的福音。在巴勒斯坦地，妇女的地位很低，在犹太人的早祷中，男人常常这样感谢神说，因为神没有造他为外邦人、奴仆和女人。但在路加福音中，路加给妇女一个特别的地位，耶稣的家谱是从玛利亚这一系追溯上去的。在路加福音中我们才读到关于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女先知亚拿、拉因城的寡妇，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用香膏膏足的女人马大和玛利亚的事，以及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事。第五，路加福音是赞美的福音。在路加福音，赞美神这句话比全部新约其他各卷加起来用的还要多，这个赞美在三首诗歌中达于顶峰，一是玛利亚之歌，一是撒加利亚之歌，一是西缅之歌。第六，路加福音是宇宙性的福音。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是为所有的人，并没有分别，他没有轻看撒玛利亚人，只有路加记载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十个大麻风的得医治而回来感恩的只有一个，那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路加福音是外邦人与犹太人为同样重要。第七，路加福音是穷人的福音。玛利亚所献的祭是穷人所献，主打发人去告诉在监中的施洗约翰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路加独自记载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在八福中马太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路加却说 贫穷的人有福了。每本福音书的作者都发挥了耶稣的各种不同特点，马可注重他的力量，马太注重他的威仪，约翰表现他的崇高，路加所描绘的主乃是理想的完人，是世人的救主。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中最后写成的一本书，写作的时间大约在主后100年，即主钉十字架后70年。写作的地点是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城。从约翰福音的内容、结构、对象，一直所论及耶稣工作的时间和地点来看，都与前三本福音不同。约翰福音写作的原因可以略述为两方面。第一方面，当时的教会已经有了前面三本福音书，而约翰当时仍以口头讲述耶稣的言行。三本福音记述耶稣的工作都是从施洗约翰下监以后，却未提及耶稣下监以前耶稣的工作。前三福音记述耶稣的工作多在加利利，约翰福音记述耶稣的工作多在犹太和耶路撒冷。因此基于这个理由，约翰记述了其他三本福音未曾提及的许多事，同时约翰也省了很多其他三本福音所记的事。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洗、耶稣受试探、最后晚餐的设立、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和最后的升天，也没有记述他赶鬼的事。最令人稀奇的，约翰福音中没有提及任何的比喻。约翰福音的目的，正如作者在20章31节所说，单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三重的目的。第一，做见证。他说单记这些事，这些事的记录就是见证。第二，相信，要叫你们信。第三，生命，因信主而得生命。本书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乃是要抵挡当时在教会中所盛行的一种异端，即所谓诺斯底派，或称为伪知派。这一派否定耶稣的神性，所以约翰以简洁而有力的比方，在第一章中开章明义地说明耶稌是神，借着道成肉身住在人间，同时具有神人二性，对当时的诺斯底派堪称为当头棒喝。约翰抵挡异端可谓不遗余力。约翰福音是一本家喻户晓的经典，读来容易又易领受。本书前四章为耶稣早期工作的一些记录，第五章至第12章是他与犹太人一连串的辩论，13章到17章是最后晚餐前后的谈话，18章到21章是他的被害、被定以及复活以后向门徒的显现。有人称约翰福音是信徒思想和经历的至圣所。使徒行传，从某一方面来说，使徒行传是全部新约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就无从知道圣灵是怎样降临的，教会是怎样建立的，保罗是怎样悔改的，福音是怎样传开的。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我们也无法明白整个新约的意义，因为使徒行传把四福音和书信连接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说使徒行传是四福音和书信的桥梁。使徒行传的重要性可见于一斑。使徒行传也有人称它为圣灵行传，因为在该书中详细记载了圣灵的工作。在希腊文，这个书的名字行传二字 在前面没有冠词，那就是说该书不只是限于使徒的言行，也有其他有使徒职分之人的言行，像腓力、像斯提凡等。因为在使徒行传中实际提到的使徒只有三位，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另外保罗不在十二使徒之内。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虽然该书本身并没有明文注明，但自早期教会历史以还，大家一直公认路加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关于路加我们知道的很少，圣经中只有三处经文提及他，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腓利门书二十四节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从这三节经文中我们可以确知两件事：第一，路加是位医生；第二，他是保罗最有力的帮手和最忠心的朋友，他是保罗最后作监的时候的同伴。从哥罗西书四章十一十二节我们也可以得知路加是一位外邦人，十一节问安的名单都是受隔离的，十二节这是另一个新名单，那就是外邦人。使徒行传的受书者是提阿菲罗，正如路加福音一样，提阿菲罗其人我们只能据实来测之一二。在路加福音一章三节，路加称他为提阿菲罗大人。大人这称呼的真正意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听说的陛下。换句话说，路加称他为提阿菲罗陛下，那么提阿菲罗一定是罗马政府一位很高级的官员。有解经家认为，可能提阿菲罗这个名字不是真的，在当时做基督徒是很危险的。提阿菲罗这个名字是由两个希腊字合成的，提阿的意思是神，菲罗的意思是爱，所以路加可能是写信给一位爱神的人，因怕用真的名字而招致有危险，所以用这个名字。历史的真相如何无从查知，只好以此作为参考。使徒行传的内容可略分为两段，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以彼得的工作为中心，其中重要的是有主耶稣的升天、门徒同心合意的祷告、圣灵的降临、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彼得两次的讲道得八千人信主、生来瘸腿的得医治、彼得约翰受逼迫、腓力在撒玛利亚主领的布道会、斯提凡的被害、保罗的悔改、福音传入哥尼流家中等。从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以保罗的工作为中心，其中重要的记事有保罗的三次旅行布道、保罗如何建立了加拉太、以弗所、哥林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等教会、保罗的几次坐监，以及十五章所记的耶路撒冷大会。保罗书信，保罗书信在新约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二十七卷书中有十三卷是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的写成都是为了应付当时教会的需要。保罗的书信中最早的一本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本是提摩太后书。其中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是写于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和罗马书是写于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是写于罗马的监狱中，所以又称为监狱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称为教牧书信。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信有一定的格式，虽然有少数的例外，他写信的次序总是这样：第一问安，第二祷告，第三感恩， 第四是主要的内容，第五是特别的问候和个人的问安。保罗书信在新约中编排的先后，并不是以写书的时间早晚来定的，而是以篇幅的长短及信息的内容而定的。罗马书被列为书信的第一本，足见其信息之重要。贾玉明牧师曾说，罗马书是圣经中之圣经，新约中之新约。罗马书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写于雅盖亚，是在主后56至57年之冬天。据史家的考证，保罗在作监之前从来未到过罗马，因此保罗是写信给他所未到过的教会。罗马的教会是如何成立的，言人人数莫衷一是，在此不做意外的猜测。重要的不是谁建立了教会，而是教会该如何建立。真教会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正如保罗在该书中所说的。罗马书的主要信息内容可以一句话来概括，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此该书的主要题目是论救恩，简单来说就是人如何能从罪得到释放而获得称义。这个问题保罗在该书中做了详细的回答。首先，他指明借着基督十字架上的流血救赎，每一个人都可因信获得称义，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第二，他指明从罪得到自由是重生的结果，因着信心的行动给我们带来与基督的联合，因而罪不能再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任何的控制力，使我们不只得着称义和赦免，并且从罪的权势和捆绑中完全释放出来。第三，我们因信基督而得的新生命，因着圣灵的内住而使我们的生命能以圣洁并且过着得胜的生活。哥林多前书也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写的一封信。当保罗写本书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我们可以从该书16章1至9节看出，写书的时间大约在主后54至55年间。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哥林多前书的写作，从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有双重的原因。一方面是关于在哥林多教会中所发生的事，有人把它告诉了保罗；另一方面，哥林多教会也写了信给保罗，请教他一些问题。关于保罗所听到的报告，有如他们中间有结党纷争，他们中间有乱论不道德的事，他们向异教的法庭告状，他们不按规矩守主的晚餐。哥林多教会请教的问题有：一、关于婚嫁；二、关于吃肉；三、关于教会的行为；四、关于属灵的恩赐；五、关于复活；六、关于特别的奉献。哥林多前书使我们了解一些关于早期教会的情况，以及信徒对神的责任、对别人的注意、清洁的生活以及爱的意义。哥林多后书，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共写了四封信，哥林多后书是其中之一。该书写于马其顿省的某一个地方，是在主后54年。当保罗在以弗所被迫要离开那里的时候，他就去了特洛亚，他希望在那里遇见提多，可以得知一些关于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但结果没有碰见提多，所以他就去了马其顿，在马其顿与提多相见。提多将哥林多的情况告诉了保罗，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已经得到了解决。保罗听到这个好消息甚为快慰， 便立刻写了此信，以做他前往那里去的预备。后来保罗去了哥林多，并且带了他们的捐项，亲自带到耶路撒冷去。哥林多后书的内容略可分为三部分：第一，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新关系；二，关于捐项给耶路撒冷基督徒的问题；第三，保罗对他自己的使徒权柄所做的辩护。二年，写书的地点是在安提阿。加拉太书是保罗所有的信中冲劲最大的一封信。马丁路德以此书作为推翻那些在福音信息上堆积已久的谬误与迷信的最有力工具。本书也被称为古今中外全人类属灵自由的大宪章。对于加拉太是什么地区，加拉太书的对象是哪些教会，学者的意见一直是分歧的，在此不多赘。总之，这些教会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时所建立的。加拉太书的信息明显地分为三段，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个人的自白，是涉及他的使徒资格与权柄。他在书信的开始就明确地表示，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教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并且他说他不是要得人的欢喜，乃是要得神的欢喜。第三和第四章是教义的申诉，表明基督的福音远超过反对者的信息。在这两章中，保罗极力地辩驳了各里派虚妄。保罗明白指出，犹太派的基督徒对加拉太人所做的要求，只有使他们到犹太教那里，而不是到基督那里。律法只是领人到基督那里去的师傅，基督才是信心的对象。义若是因为行律法而得，基督便是徒然死了。第五和第六章是生活的实践，在这两章经文中，保罗表明属灵的自由本来和清洁的生活是一致的。以弗所书，保罗在罗马监狱中写了四封信，这四封信顺序是哥罗西书、腓利门书、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写书的时间约在主后61年至63年。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一座大城，正当东西交通大道要冲，历史以来它都是希腊和东方在文化与宗教方面的相会地。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希腊与东方崇拜的中心，当时他是在回耶路撒冷的途中，因着要赶路回耶路撒冷，所以没有在这里逗留很久。后来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又回到以弗所来，在那里有3年之久。保罗在这里的劳苦有很大的效果，建立了相当大的教会，会众当中虽然有犹太人，但以外邦人为多数。本书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教义的，是论到信徒在基督里是在天上的，是地位的问题；第四章到第六章是实践的，是论到基督在信徒里是在地上的，是生活的问题。先有了信徒在基督里的关系，就是先有了属天的地位，然后才有基督在信徒里的关系，就是在地上的生活，信徒才能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腓利比书，腓利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使徒行传16章记载了这个教会建立的经过。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时进入了这个欧洲的要地，他在特洛亚的时候看见了异象， 有一个马其顿人呼叫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保罗就与希拉、提摩太，或许也有路加，一同到了腓立比，在那里展开了福音的工作，得到一位妇女名叫吕地亚信主，后来有管监的禁主及其一家人悔改归主。关于腓立比教会，我们所知的不多。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一方面是为教会对他爱心的供给表示感谢，同时因为腓立比教会所打发来服侍保罗的以巴弗提生病需要回去，所以保罗写信解释他回去的原因。腓立比书被认为是保罗的喜乐，在这封信中没有高深的教义，却充分地表现了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热爱。在第三章中，保罗有一段重要的身世陈述，他说他虽是一个法利赛人，却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信中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保罗因认识基督为至宝的喜乐，因为有主，在捆锁中有喜乐，在指望中有喜乐，有平安的喜乐，有丰足的喜乐。哥罗西书福音是怎样传到这个城的，我们不很确实的知道。使徒行传没有记载保罗曾到过该地的事，所以有人以为福音是由保罗的一些同工从以弗所传进哥罗西。以巴弗显然是当地教会的领袖，有时候腓利门被认为是这城和教会的一个富有的商人。哥罗西书的信息是为要抗拒当时要渗入教会里来的谬误哲学，就是诺斯底派的学说。保罗在这封信所论的中心主题是基督的位格。保罗对异端的一切攻击和所提出来的实际劝勉，可说都以此为出发点。他指出基督是宇宙万物的元首与源头，他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人绝不能以禁欲的约束来挣脱罪的捆绑，唯有基督能断开一切的罪的锁链，人的得救和与基督的联合有密切的关系。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哥林多所写的两封信。在时间上来说，这两封信比前面所看过的几封书信都早，但新约圣经的编排把它们放在这里是有圣灵美好的安排。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在主后49至50年间所写的一封信，是保罗书信的第一本，也是新约的最早一本书。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所建立的，建立的经过记在使徒行传第17章1至9节。保罗写这信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帖撒罗尼迦有3个礼拜的工作，因着犹太人的逼迫而不得不离开。但保罗不放心这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在逼迫之下将要如何，所以打发提摩太回去看看他们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他自己去了哥林多，在那里等提摩太。即使提摩太回来带来的消息多是令保罗心中告慰的，保罗因着内心中无限的热力催逼他，就写了此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可略为分述如下：一、信中充分表明该教会的忠心与坚强，在逼迫中毫不动摇；第二，在教会中有反对保罗的讥讽与毁谤，保罗加以分数；第三，教会受着严重的逼迫；第四， 有不道德的风俗是有。第五，对基督再来的误解。第六，缺乏规律。保罗很愿意前往帖撒罗尼迦去，好帮助他们解决教会的困难，只是他当时无法抽身前往，所以他只好写信去劝勉与鼓励他们。帖撒罗尼迦后书，本书写作的时间在前书发出后不久，当时可能因为保罗的第一封信被他们误会了或曲解了。教会里有一部分人似乎认为基督再来是立刻实现的，所以他们放弃了工作，从事于宗教的幻想，依靠别人的供给去过生活。保罗在前书已经指证他们，希望他们不致成为一件严重的事情，可是事情与他所希望的刚好相反，并且越来越坏。那些等候基督再来的人不单不做工，反而专管闲事，他们的时间太多，就惹是生非。保罗写此信就是要纠正他们对基督再来的错谬思想。保罗在这封信中特别劝勉他们所受的苦难，对于他们所受的苦给予确实的解释，改正他们对基督再来的误解，并劝勉他们有正当的行为。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被称为教牧书信，是保罗写给他的两位晚辈同工的个人私函，内中多论及教会治理的真理。提摩太前书写作的时间和地点，许多的圣经学者的意见各有不同，比较保守的看法是保罗在被囚两年后，控告他的人无法提出证据，保罗就有极大的可能性自动获得释放。在这期间，保罗在马其顿写了此信，实在主后61至68年间的某一段日子。这封信是保罗写给他用福音所生的真儿子提摩太。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的教会做负责人，在教会中有假师傅假教士出来扰乱神的道，提摩太似乎有些灰心，保罗便写这封信安慰他鼓励他，该如何将当初所得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又该当如何在神的家庭中，如何在教会中选立适当的人充任教会的领袖。保罗在信中字里行间充分地表露他对提摩太的关切与爱心，真是末世教会年长传道人对年轻传道人的最好榜样。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最后一本书信。当保罗写此信的时候，正是罗马皇帝尼禄逼害教会最激烈的时候。罗马城的大火在主后64年7月19日发生，经过了6天，焚毁了古奥古斯都市的监狱14所。据说当时尼禄王正坐在王宫中玩唱《特洛亚城之毁灭》一曲，基督徒素来都被视为疯狂的滋事者，于是这个放火焚城的罪责便落在他们身上。当时的基督徒受尽逼迫，被狮子吃，与野兽打斗，他们的身体给油浸透，被火点着，作为尼禄花园中的火炬。基督徒到处受尽了迫害，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也知道他的情况是无可挽回了。在反基督教的浪潮中，旧时老友也都一一的离去了，唯一不以他的捆锁为耻的是阿尼舍佛，而常与他为伍的朋友是路加。保罗说， 都有路加在我这里。在这黑暗的日子，保罗深深想望着要见提摩太，在内心充满焦虑的同时，保罗也唱出了寻道的凯歌。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信也常在传道人被案例的时候所使用。提多书的收信人是提多，关于提多我们知道的很少，据说他是一个外邦的归正者，很可能是一个希腊人，他是保罗所信任的同工和助手。保罗与提多之间的私人友谊没有他与提摩太之间的情谊那么明显，但保罗对提多十分看重，在工作上保罗曾屡次将重任交托给他。提多书的信息大部分是给教会支援的实际训示，保罗鼓励提多把福音的原理应用在格里底的事工上，保罗又力劝提多务要在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上做榜样。尤其在当时，假师傅们显然已经渗入了教会，保罗为了提防这些人在教会中得势，就训示提多自己要谨慎，也教他怎样去拣选适当的领袖，以提高基督化生活的水准。腓利门书。腓利门是保罗在主内的一位朋友，也是弟兄。腓利门书是保罗在罗马监中所写的四封信中的一封私函。保罗写此信的主要目的是为阿尼西姆，就是腓利门以前的一个仆人求情，因为阿尼西姆曾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腓利门，后来在保罗带领之下归信了基督，现在保罗要打发他回去，特写此信要腓利门再收留他，如同收留保罗一样。在信中充分表现保罗对阿尼西姆之爱护，保罗称他为我心上的人，真诚之流露无过于此者。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圣经中独树一格，有些解经家认为该书系出自保罗之手笔，该归于保罗书信之内，也有人反对该书为保罗所写，两者的意见各有所长，只将两方面所持之意见略述于后。证明本书为保罗所写的理由，第一，本书所讲的信息和律法所表明的一切都是后世的影儿，基督才是律法所预表的实体，像这一类基督的福音远超过律法的信息，都是使徒保罗所得的特别启示。第二，写本书的人必然是因为热心于犹太人的律法，有申明福音真意，并且对希伯来同胞有很热切爱心的人，无疑的保罗是最具备这种条件的人。第三，本书十三章二十三节提及提摩太已经释放，并说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提摩太乃是保罗最得力的助手，亲如父子，常受保罗差派和共同出入，所以从这一节圣经推测，本书作者很可能是保罗。第四，主后第二世纪的古教父潘大奴和哥利勉都以本书是保罗所写。另一方面，反对本书为保罗所写的理由，第 第一，本书中一次都没有提及保罗的名字，而保罗所写的其他十三封书信中都写明自己的名字。第二，按本书二章三节下半节的话，暗示写本书的人必然不是亲自见过主的人，但保罗乃是亲自见过主的人。第三，本书中有三十八节引用旧约，其中所引用的大多数是希利尼文的旧约，但保罗所写的书信中所引的旧约都是希伯来文的。若本书是保罗所写，则与他一向的习惯相反。第四，圣经没有任何一处清楚的记载足以确定本书是保罗所写。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结论是只有神知道。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坚固那些在患难逼迫中的信徒的信心，鼓励他们在侍奉基督的事上要坚忍。本书的主要信息是更美，书中更美这两个字共提了十二次之多，有更美的名称，更美的指望，更美的盟约，更美的忠保，更美的职任，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家业，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更美的事情，更美的宝学。本书中提及五个警告：第一，忽略救恩不能陶醉；第二，不信应许不得安息；第三，责备信徒不知长进；第四，故意犯罪的危险；第五，不可违背天上的警戒。本书也特别论到基督为大祭司，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为使者的大祭司，他是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词为大祭司，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是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右边的大祭司，他是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希伯来书是新约的立位记，也是立位记的最好注释。普通书信，新约圣经中共有七卷书被称为普通书信，这七卷书是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和犹大书。这些书信之所以被称为普通书信，是因为他们不是写给某一个教会或任何的一群信徒，而是写给一般的教会或散在各地的教会。只有约翰二书、三书是写给个人的，不过约翰二书有时也被认为是写给一个教会的。雅各书，雅各书的作者自称为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据说这个雅各就是主的兄弟。本书写成的日期，迄今认为解经家争执的焦点。有人认为该书的著作日期为新约圣经最后一本，有人认为是最早一本，约在主后四十五至五十年间写成的。无论如何，信息比写作的日期更重要。雅各写本书的目的，从概述的内容即可洞悉一切。当时基督徒在受极大的逼迫和试炼中，雅各写信安慰他们。在雅各书中有四个显著的特点：一，他的书信有着强烈的犹太腔调，他写信的对象是那些散住十二支派之人，他们聚会的地方称为你们的会堂，称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等，这一切都表现了这信的犹太腔调。第二，本书共有一百零八节经文，共用了五十四个启示句，充满着命令的口吻。第三，对伦理的强调， 在本书中尤为突出。本书的教训是实际的，蛮有道德的训诲和实际行为方面的事。他力劝基督徒要有自由、平等、守株自勤、爱心、谦卑、正义、和平、忍耐和祷告。第四，本书显著的两点教训是对富人的强烈指责和对因行为和信心称义的强调。彼得前书，彼得这位主所器重的大使徒共写了两封信，在圣经中称为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彼得前书是彼得于主后64年左右写于巴比伦，当时收信的基督徒正在受着严重的迫害，并且前面有更大的苦难在等着他们，所以彼得写信是要在他们的苦难中鼓励他们，给他们看见一幅有活泼盼望的图画，苦难就快要过去，要他们立定心志，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仰望那位从顺服基督而来的公义奖赏。彼得前书的三大信息是基督徒的希望、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的苦难。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作者是谁？许多学者的意见至为分歧，较保守的看法认为他是彼得所写，写书日期也不能够确定，约在前书写后不久。本书的目的是要把使徒们的教训提醒读者，并警告他们要提防假师傅，因为这些假师傅的生活和教训是否认主耶稣基督的。彼得力劝基督徒要谨慎自己的信心。约翰一书，约翰的三封书信大约写于主后90年至100年间，二书和三书是两封私人的函件。约翰一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对付当时在教会中所兴起的异端，这个异端相信物质的宇宙是坏的，由于神是全然良善的，他绝不能与物质有任何直接的接触，以免被物质所颠染。基督的道成肉身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显现，绝不是一件事实。他们又认为基督与耶稣是两个人，耶稣是一人，当他受洗的时候，从天而来的基督降在他身上，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时，基督就离开了他，因此他的受苦是没有什么属灵意义和价值的。约翰针对他们的异端邪说予以正面的痛斥，首先他明白表示历史的基督并不是一种显现，乃是事实，他是可以给人看见和触摸的。基督是带着肉身来的，除非一个人承认这个事实，他就与神没有相交。那些说自己是认识神的人应该像耶稣那样行事，不要忽视罪，以为罪没有什么重要，倒要行在圣洁和公义中，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的目的是鼓励读者要继续在爱中和和谐中一同生活，然后警告他们提防假师傅不健全的教训。有人认为这封信是个便条，与约翰一书同时发出的。约翰三书，这封信是约翰写给他的一个朋友名为该佑的一封私函。该佑是当地一个很有地位也相当富有的人，约翰写信给他，请他款待那些出外旅行的传教士们。犹大书，犹大书的作者 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这犹大被认为是主的兄弟，他与主后65年左右写了该书。犹大写这封信的目的，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诺斯底派的异端已经在当时的读者中做了功。这个异端对身体的那种态度，已经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实行禁欲主义。他们的推理就是说，假如身体是坏的，就要惩罚它。但另有一些人却这样推理说，假如身体是坏的，那么不论怎样去对付它，它还是一样的。这种态度又叫他们去实行纵欲主义。作者的目的是要警告基督徒们去提防这些异端，要他们忠于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启示录是使徒约翰被放逐巴摩海岛时所见的异象。该书名为启示录，启示的意思是揭开帕子，但对许多人来说，它不是启示，却是奥秘，因为有许多话是人有限的智慧所不能了解的。但是启示录的信息却是非常珍贵的，没有启示录，则我们就没有永远的盼望。启示录这本书是历代以来最受攻击的一本书，因为它揭示了撒旦的最后下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熟读启示录的信息，并且有一个热切的盼望，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整个新约的信息就是讲到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地上宣讲天国的福音，以致被卖，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及他的门徒因受圣灵的充满及差遣，将他的名传遍天下。新约的开始是耶稣的降生，就是他的第一次来。新约的结束是他的第二次来。在他没有再来以前，让我们赤守他的真道，就是神的话，警醒等候他荣耀的再临。